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吴伟荣编导。
李善祥霸相。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而且最初在元末起兵反元的首领之中，他的实力比较弱，但是凭着他坚毅不屈的精神和各大地方势力奋勇竞争，他手下的将领都勇猛善战，令到朱元璋的势力不断扩大。而且朱元璋懂得吸纳人才，接受儒生和谋士的意见，建立各种礼制，在占据地区之内废除元朝的苛政，参考唐宋旧制订立各种制度法律，得到百姓的拥戴，于是逐步确立了日后明朝统一中国的基础。明朝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得力于一大群开国功臣的协助，因此明太祖在清帝之后大封功臣，赏赐他们崇高的爵位，例如李善祥封为韩国公，徐达封为魏国公，常遇春封为鄂国公，李文忠封为曹国公等等，准许他们世袭爵位，而且按功劳高低赏赐田产府邸，一些功劳比较高的功臣甚至赏赐免死铁券，就算犯了死罪都可以凭铁券赎罪，表示酬答开国功臣的功勋。这些元勋功臣掌握着明朝初年的军政权力，而明朝政局仲未稳定，明太祖朱元璋正需要这些元勋功臣替他效命，稳定明朝政权。明朝的功臣以出身背景作为区别，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来自淮南、淮北一带的武将，例如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禹、冯胜、傅有德、穆英、蓝玉等人，他们都是朱元璋的同乡，绝大部分是农民出身，元朝末年参加反元，追随朱元璋十几二十年，立下不少汗马功劳，他们的子侄和部属成为明朝军队的骨干，因此这些元勋功臣在明朝军队里面有巨大的影响力。中书左丞相李善祥虽然不是武将出身，但是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同乡，又是朱元璋起兵初期的第一号谋士，和两淮出身的元勋大将关系非常深厚。而且李善祥长期掌管中书省，亦即是把持最高行政机构。明朝初年朝廷各部门官吏大部分由李善祥提拔起用，例如汪广洋、胡惟庸等人都是李善祥的亲信。明太祖朱元璋在大封功臣的时候确定李善祥是开国功臣第一位，可见李善祥是两淮功臣的代表人物。另一类功臣是朱元璋陆续占领江南地区之后归附朱元璋的江南儒生和文士，例如刘基、宋濂、张日、叶森、陶安等等。这些人都是读书人，曾经参加过元朝科举考试，其中有部分人还做过元朝官吏，在社会上有相当声望。他们替明朝制定各种礼制、法律，创立明朝的开国规模。但是这些江南文士出身的功臣欠缺军事实力，所以在明太祖大封功臣的时候地位比较低。刘基受封为成二伯，在江南文士之中爵位已经算最高的了。而刘基的官职是御史中丞，宋濂的官职是翰林学士，都没有行政实权。由此可见，明朝初年的军政实权掌握在以李善祥、徐达、 常遇春等人为首的两淮元分功臣手中。洪武二年七月，常遇春病死，而徐达长期镇守北平府。中书左丞相李善长在朝廷里面的影响力就更加见得重要了。有一天，明太祖朱元璋和李善长在宫中聚酒，
李丞相
在，
不经不觉，朕同丞相你结交都差不多20年了。
是，陛下，20年前，微臣在淮南追随陛下开基创业，转眼之间，陛下降服群雄，驱除胡虏，为中原百姓建立万世太平的基业。微臣当年冒死为陛下效力，果然是求得明主，扶托得人。
朕都是得到李丞相你效力，然后才有今日。
大明建基立业，全凭陛下的圣德。微臣岂敢居功？微臣岂敢居功？
李丞相，朕的大女临安公主都已经10几岁，朕想同你结成亲家，你认为点？
陛下想同微臣结成亲家，微臣岂敢高攀？
李丞相，我哋名分上虽然系君臣，其实系20年嘅至交，结成亲家都应该系理所当然嘅。
陛下嘅恩典，微臣不敢推辞，但系犬儿，
朕知道令郎李琦都仲未定亲，朕就招李琦做驸马。等公主同埋驸马成年之后，然后成婚。你认为点？
微臣遵旨，微臣谢陛下恩典。
咁就太好，朕能够同丞相你结成亲家，实在太好。系啦，亲家，你今年几多岁？
启禀陛下，微臣今年58。
58啊，唉，人老了，人老了精力一定衰退。朕近来处理政务的时候都感到力不从心，中书省事务繁重，陈家你一定十分辛劳。
微臣仲可以应付。
相爷，咩事咁烦闷啊？
夫人，你有所不知啦，圣上想我退位啊！吓，
圣上想相爷退位？
唉，
唔会嘅，圣上决定招其儿做驸马，又点会要相爷退位呢？
圣上系恩威并重啊！
恩威并重？
唉，圣上想同我结成亲家，交换我在中书省的实权。
相爷是大明的开国元勋，圣上怎可以这样做的？
一定是留基送念他们从中作梗。
留基送念？
是。
启禀相爷，参政胡大人求见。
胡惟庸求见。好啦，叫佢喺偏厅等候啦。
遵命。
下官胡惟庸参见丞相大人。
胡兄，不必多礼了。你来相府见我，究竟有咩紧要嘅事？
启禀丞相大人，最近御史台有人上诉弹劾丞相大人纵容亲信离宾、贪赃枉法，求丞相罢免大人啊！
哼！御史台的官员实在太可恨了。胡兄，你认为怎样？
大人，李斌的事已经由圣上亲自降旨治罪，铁案难犯。御史台的官员弹劾丞相大人，其实是乘机报复大人当日贬斥李阳兵杨希圣的旧恨。
是，胡兄你讲得啱。御史台的官员大部分是留机提拔的人，他们这些江南士大夫一向不将我们淮南人放在眼内，他们想罢免我李善祥没那么容易的。
是丞相大人，中书省不可以落在江南人手上，如果不是，我们两淮功臣就永无宁日的了。
李丞相
在。
刘基已经告老还乡，朝廷里面缺少了一位老成持重的大臣，真是可惜。
是，的确可惜。但是刘基在朝廷里面似乎仍然有不少势力。中书省和御史台里面有不少刘基提拔和推荐的官员，他们事务大小都派人去清田县向刘基求教。刘基虽然退隐乡间，但是对朝廷政务仍然了如指掌。
李丞相，真的有这样的事？
况且刘基擅长天文术数，听闻他在浙东地方甚得人心，陛下准许他告老还乡，对朝廷实在不便。
是，朕要召刘伯温回来应天。刘先生，自从你告老还乡之后，朕对先生十分思念，每逢遇到疑难就会感到不知所措，所以派人接先生回朝，希望能够经常同先生你见面，向先生请教。
微臣刘基愧不敢当，微臣老了，眼昏齿落，记忆衰退，而且行动不便。
先生太谦虚，最近有很多官员上表弹劾左丞相李善祥，朕觉得李善祥好应该稍为退让。先生你认为怎样？
启禀陛下，李相国佢执政多年，喺朝廷里边少不免有人非议。但系佢系开国元勋，而且得到诸将敬重，李相国嘅声望实在非其他人所能及。
白云，朕希望由你掌管中书省，你认为点？
微臣老啦，实在无能为力。
好，咁白温，你认为喺大臣之中，边位可以代替李善长呢？
启禀陛下，微臣认为杨宪办事干练，有宰相才干。但系气量太少，处事嘅时候稍欠公允。
咁汪广洋呢？
汪广洋才干不及杨宪，但系性格偏合，难以服众。
胡惟庸又如何？
胡惟庸为人反复，希望陛下留意。
群臣之中，只有白温你才德兼备，宰相职位非你莫属啊！
陛下过誉，微臣刘基一向疾恶太甚，而且年老多病，无能力担当重任。如果陛下勉强任命微臣执掌中书，微臣辜负陛下圣恩，对国家毫无好处啊！
朕实在太可惜。
陛下，天下人才辈出，只要陛下细心物色，必定能够求得贤才，为国家效力的。
岂有此理！圣上召刘基回朝，他竟然对中书省的执政恶意重伤，分明是想圣上起用江南文士，排挤我们两淮功臣。
没错，丞相大人讲得好啱。刘基这个人深谋远虑，他想扶植江南文士掌握中书省，我哋唔可以任由佢阴谋得逞。
胡兄，咁你有咩办法应付呢？
丞相大人，近来圣上对大人似乎略有猜疑，令到刘基佢哋有机可乘。
系，
丞相大人可以以退为进，消除圣上对大人嘅猜疑啊！
以退为进，
冇错。大人可以清病辞官，咁圣上一定会任命汪广洋同下官继任丞相，咁中书省就仍然掌握喺我哋两淮功臣手中。
系，我应该好似刘基一样告老还乡。
中书省嘅政务，下官自然会派人向大人请示。
Thank you.
李丞相
在，
你高老辞官，准备回乡养病，朕决定照准，
谢陛下恩典。
不过有一件事，朕需要丞相你费神。
啊，陛下有事，微臣一定尽力效劳嘅。
好，朕喺家乡凤阳营建中都城，下令江南富户迁徙去凤阳，充实中都。但系地方官冇法子安置妥当，令到百姓怨声载道。丞相，你翻去凤阳之后，好好安抚，令到迁徙去凤阳嘅江南人安居乐业。
系，微臣一定尽力而为。
咁就最好不过。
洪武四年年初，中书左丞相李善长在明太祖朱元璋的猜忌和御史台的官员压力之下，决定以养病为名辞官还乡。朱元璋为了表示对李善长优礼，赏赐他1500亩良田、1500家田户，等他可以安度晚年。李善长虽然告老还乡，在凤阳退隐，但是他的亲信汪广洋和胡惟庸分别成为左右丞相，掌管中书省。他们经常将中书省的情况派人去凤阳报告李善长。中书省另外一位大臣杨宪，由于和李善长的关系没那么密切，被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等人陷害，最后以谋反罪名被处死。胡惟庸在中书省的地位日渐增强。洪武六年正月，左丞相汪广洋因为有罪被罢免，胡惟庸独揽中书省的大权。后来胡惟庸和明太祖朱元璋的权力冲突越来越严重，终于发生震动明朝整个统治阶层的胡惟庸事件。李善长虽然退隐多年，但是由于和胡惟庸关系密切，亦都牵涉在内。不过这些是后话了。至于刘基，被两淮功臣集团排挤，亦都不可能在朝廷立足。洪武三年辞官归里之后，明太祖朱元璋疑心他在家乡建立势力，再召他回去应天。洪武四年二月，李善长罢相之后，朱元璋亦都放刘基回乡，直至洪武八年四月，刘基在家乡病死，死的时候是65岁。民间有一个传说话，刘基在入朝的时候得病，朱元璋派人替他诊治。刘基吃了药之后病情加重，回到家乡之后没多久就病死。至于另外一种讲法就话，是当时的左丞相胡惟庸派人替他诊治，食药之后病情加重，最后病死。实情如何已经无从稽考了。但是明朝初年两淮功臣集团和江南士大夫之间的矛盾，对明初的政治有非常大的影响。
中华五千年之李善长罢相，是由李德能、温泉、杨丽仙、曾永强、林有荣、罗嘉玲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